本节目由仁恒地产特约播出。
这种机会我是千载难逢啊！
我要把这带走，这是罪证。
是的，菊莲，黑郁金香就是我。
看看法律是公允的。
观众朋友，大家好，魅力人生终于和您见面了。可能大家会比较奇怪，为什么魅力人生的生是声音的声，而不是生活的生呢？其实看了刚才的画面，不用我介绍，你也猜到本期的人物是谁了。他就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著名配音演员童自荣老师。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有机会做客《魅力人生》，我们一起来见见面，一起来聊一聊我的人生。
童老师您好，我曾经在一家非常著名的这个门户网站上啊，看到有一份调查，是给您的这个外形和实力分别打分的，您猜猜看这个结果怎么样？
哦，这个情况倒不大了解。
他是在新浪网上有近万名的网友呢参与了投票，这个满分呢是5分，您的外形和实力分别得分啊都是4.9分，也就是说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您就得了98分的高分。
我觉得这完全是影迷朋友的好意。
那我这儿呢有一张您小时候的照片啊，小时候就好像非常的有明星相是吧？
可以这样说啊，说心里话，我只要对我这个小的时候，尤其是3岁以前这一段时间年龄段的啊，这个我还蛮自信的。因为据我妈妈说呀，我小时候是可爱，还不是一般的可爱，出类拔萃的可爱，那是照片可以看得出来。有个照相师曾经3岁的时候给我去，妈妈带我去拍照的是吧，拍完第一张他不让我们走，他说我免费的再给你拍4张，完了呢我要放大了，都摆在橱窗里头作为展览啊。可见那个时候小的时候真是人见人人爱的这样一个情况。
小的时候就是说因为小时候长特别帅特别的可爱嘛，那那个时候有没有说长大这个理想是当一名演员啊或什么的？
没有，我一直要到初中啊高中啊看了大量的外国电影，被那些配音演员像徐伟峰老师啊毕克老师迷住了，于是我才有了那种不可遏制的那种兴趣，这是兴趣啊，也说不清楚，就是想当一名配音演员。我不要看电影，甚至也不要听声音，只要看着当时有一张一张的那种很简陋的那种这个说明书啊，上头有出现配音演员的名字啊，我就会心跳，就会热血沸腾，这就是叫痴迷，这就叫痴迷。
那父母是怎么想的呢？支持吗？
哦，他们肯定是感到大吃一惊的，特别是我祖父还问了，你要搞艺术，要考戏剧学院学话剧表演，就你的个性来说，我觉得你好像是不合适。他很客气地说，当时我也没听他，我因为那时候我已经下决心了。为什么？大概是连续的看了几遍邱伟峰老师配的《白夜》，这部电影看了之后，我就下定决心，我说我这辈子一定要从事这份职业的。
对啊，应该说您性格是非常这个内向的，那为什么怎么想到会考这个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呢？
就是说我觉得配音的话学表演是完全用得着的，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我并不是为了将来到舞台上或者到荧幕上施展是吧，不是，丝毫没有那个念头的。
但是您看您的外形也非常的帅气，为什么没有想到走到台前去呢？
哎呀，这个怎么说法呢，我对自己也是有分析了，根据我的个性，在大庭广众面前我总觉得好像注意力不容易集中，就像现在录节目的。
那是1973年的时候是进入上海译制片厂的。
对。
那当时这个进入上译厂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圆了梦了，我感到心满意足。
进入上一场的时候，刚刚看到您这个喜欢的这个邱伟峰老师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这种心情？
实际上说实话还是不要看见了好。
为什么？
不要看见有一个神秘、
啊、
但真见了面了，说实话就是他也挺随和，一点都没有明星的什么架子什么。
那大学毕业以后进入了这个上一场，是不是一开始就开始配这个主角？
没有没有
没有啊。
我跑了五年龙套，这样的话呢就是从做梦到配上主要角色，那我就是经历了差不多17年，是吧？17年，哎哎，嗯，13年，18年，哎，18年。
那这段时间，自己心里会不会特别的着急？
我能从事这门事业，那就非常满足了，并不是，并不是，哎，我进去了就是，哎哎哎，对，并不是为了我进去就是为当什么主要角色，当时没这样想，没这样想。
其实令观众朋友最家喻户晓的还是您的这个啊经典的作品代表作《佐罗》。
很谢谢大家一直牵挂着佐罗，也牵挂着我。对对。
而且是第一次在这个一部戏里，这个为两个角色配音，
嗯、
一个是贾总督，一个是佐罗。
那么配这个角色呢，我应当是还是，其实也是跟每一部戏一样下了功夫，下了功夫。那么这个因为第一次配，同时配两个角色，他至少要做到把它分开吧，是吧？区分开。因此呢，哎，我特别想了一些办法，比方说大家也有些知道的，配音与换鞋。贾总督我肯定，
对我来说，
因为他是很懦弱无能的，轻飘飘的。那么我穿一双拖鞋，不影响录音啊，这是前提。那么相反的，配佐罗，那他有分量。那内在的威慑力是吧？那么我就哎，那么我就穿一双很重的皮鞋。
你是谁？
那么这样说台词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很微妙的感觉。
让你们看看公正的判决。抓住他，傻瓜！留你一条狗命，宗师。你走，修道士，让孩子们留下，看看法律是公允的。
那么有意思的就是，我好像好几次都在一个电影里边配了两个角色，哎。后来也是阿兰德龙演的黑郁金香一个。
对，在一部戏里配两个角色应该说是非常的过瘾，对演员也是一个挑战。
对、
嗯、
那么后来我觉得实际上的黑郁金香啊什么那要比佐罗更加成熟。对，真的各方面，哎，各方面挺起来。谢谢。
为了博爱，为了自由，为了正当，为了民权，国民万岁。
以前你只关心你的身份，你的特权，很少过问民众的疾苦。
是啊，你钦佩我的勇气毅力，我赞赏你淳朴热情。你听说过黑郁金香吗？
黑郁金香？
是啊。
你说的是不是那个劫富济贫反抗暴政的那个黑郁金香？
是的，菊莲，黑郁金香就是我。
李耀姆伯爵就是黑郁金香，那我就是黑郁金香的弟弟了。我哦，给我来杯葡萄酒，给奥姆，你跟酒一样使人热血沸腾。
那我记得好像还有一部戏跟你以往配的这个角色感觉是不一样的，好像在里边是演了一个比较反派的一个角色，是这个日本的一个影片《莆田进行曲》是吗？
对。那么作为配音演员的话，戏路越宽越好了，是吧？总得各方面都会开拓，是吧？我也很愿意尝试这样的，几乎是反面角色的，那是花花公子的这样一个形象。但是配这个角色一定要当心，不要脸谱化，啊，因为是反派，于是呢就比较客观了，冷静的去配啊，不动情的是吧？这个完全脸谱化的话，那是不合适的。因为老厂长提醒我们，你要仔细看看原片怎么样表达的，说他们的编导对这个人物怎么处理的，怎么理解的。哎，这样一想的话，我觉得这个《莆田进行曲》里的银四郎，他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同情感到他可爱的地方。
也不是说特别他是一个坏人，其实也有很多好的一面。
就越到后头越是这样，那就是也应当是把他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来配，是吧？他有的喜怒哀乐是吧，也都要从我的内心深处，是吧？完全发自我的内心深处来处理他的，说他的每一句台词。嗯，
我已经想好了，你听着，一开头就是幕府卫士敲门，店主喊楼上的各位快逃吧，幕府卫士来了，紧接着我们就踢开窗板冲进旅店，从楼上逃下来的浪人让我们砍倒了两三个，别的都吓傻了，我就一步一步的把他们逼回到楼梯上，你上了，
是
一个家伙冲过来，我就一刀劈了过去，那个家伙就一个倒栽葱顺着楼梯滚了下去，这个场面用升降机快速拍摄，同时手提机横移，这个镜头用五六架摄影机多角度拍，怎么样？
好极了，
就在那楼梯上那个高度，这种机会我是千载难逢啊。
记得在这个译制片《茜茜公主》的时候，导演好像没有把这个男主角角色给你，当时是不是觉得心里特别的不舒服？
当时感到很意外，感到很奇怪啊！我当然不会去抢什么角色，但是我觉得这个角色应当是我的呀，是吧？年轻的、英俊的，而且这个治理国家有一套的，是吧？那方面气质，我当时可以把它完成的比较好的，是吧？就在我在想的时候，那个执行导演杨承纯，他都主动的来找我，这个情况也很少。他怕我有什么意外的想法或者怎么样啊？他说这个角色弗兰茨国王当然是你是可以配了，是吧？但是这回我是要开拓你的戏路子，因为我个人的这个生活里边呢，我这一点也不幽默，一点也不风趣的，是吧？配喜剧恐怕是有相当的难度。您这样一想呢，我就小功夫了，就是小功夫就配了。
可是影片上映之后呢，观众朋友对您塑造的这个次要角色伯克上校评价是非常的高，觉得您配的是非常的风趣，非常的诙谐，非常的幽默，这跟佐罗是完全不同的。
对我来说这又是一个意外，这个怎么多少年之后还有的观众朋友，有的还是电台里工作的啊，他说我不记得你其他的啊，不是说一定其他的不好，但是你配的最出色，我最喜欢的是你配的《茜茜公主》里的伯克上校。那么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我这个在配的塑造过程当中，有些想法还是对路了，就是说，喜剧色彩的角色是吧？你不能够去搞什么硬滑稽啊，为了笑而笑是吧？追求那笑的效果什么，你还得是讲究个真。
毫无疑问，他准是朝皇上必经的那条林荫道去了。把帽子给我，
我怎么办？
放手！我跟你说了，我在办公室。
我的钱你会向谁去要啊？这女孩子身上一个钱也没有，那她就留下了这个戒指。
什么？你把它收下了？
对，
你这是窝赃啊！你这是窝赃！
我什么？
你这是窝赃！这戒指肯定是偷来的。
把戒指还给我。
是。这戒指警察局没收了。
哦，我的天哪！你办公室的时候简直就像是一头蠢驴。
站起来。邮务员先生，现在你被捕了，
是吧？
一会儿我就来抓你啊！你还在电报里说啊，我是一个傻瓜，我要把这带走，这是罪证。
那童老师，我们知道您对自己的事业是非常的热爱，也非常的敬业，可是我听说你常常是为了事业不顾及到家里，是吗？
有的时候我应当是可以兼顾的，是吧？既把角色配音的工作做好，同时要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是吧？但是我没有做到这样，那么这就提到我的太太了。我真的好连累她，两次生孩子我都不在她的身边，而那时候她是很希望我能够像其他的病床上的那些啊，床位上的那些个夫妻啊，我能够帮她张罗张罗啊，陪陪她。第一次我记得是73年生我儿子的时候，因为刚刚圆了我的梦，分到厂里边做配音演员了，总感觉到不好意思，怎么随便为了自己的事情请假，总归感到不大好啊。因此那次我就完全没有想到这个，跟领导上提出我的要求，没有想到。第二次生女儿， 那是七八年刚刚开始结束跑龙套的历史配主要角色了，我又一次没有在他的身边。
那现在想起来是不是觉得对自己的爱人感到特别歉疚呢？
你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对不住他，但是我的太太是可以说是很坚强，很坚强。
那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就有一位特殊的影迷，他听说您要来啊，要跟您说上两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吗？
哦，
说实话，到译制片厂来配音，这是各位老师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我们也借着机会呢锻炼锻炼自己的舌头嘴皮子什么的。你看我现在拿着剧本，哦，我跟你们说啊，我想起童子荣老师了。当时我们配一个戏叫《拉雷多监狱》，那时候跟他一块在棚里边，人家进棚根本连本都不拿，呱一甩，然后进了以后那种感觉啊，我跟你说真是太棒了。他脑子里边记着词儿，然后琢磨的呢是味儿，所以他能够配出那种感觉来，就是让你觉得怎么跟画面那么贴呀。你比如说大家伙都特别熟悉的童子荣老师配的那佐罗是吧，这个佐罗一佐罗二之类的，其实呢佐罗的声音就是这个阿兰德龙的声音还真跟他不一样。因为阿兰德龙到咱们这个上海译制片厂来过，当时呢我也在边上听他说话，他那种声音就有点像我这种就是瓮声瓮气的声音。但是童子荣老师大家都知道那种华丽的那种高音的声音贴在阿兰德龙这张脸上，照样征服了中国的所有观众，包括世界观众，真的是这样。所以当时那个阿兰德龙，我记得跟童子荣老师握手的时候、拥抱的时候，他还在说：“他说，哎呀，你把我演的这个角色配活了，在一个13亿观众的大市场上，你让我出名了。”他都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那你看，咱们这个崔杰老师也对您特别的崇拜啊。
不敢当的，非常感谢。
可是影迷们还是非常期待能够在荧幕上能够听到您的声音。
说实话啊，退休了嘛，多少有些失落，这也是正常的。但是我在心里头，包括我也好啊，其他一些已经退休的同志也好啊，同事，因为他说我们的心和上一场是连在一起的。嗯，为了上一场，我们是愿意在出把力的，那是肯定的。
那您自己在配音方面有什么新的计划和打算呢？
我知道，我知道，这是影迷朋友们经常向我提问的、希望的啊、期盼的，有新的作品。那么，说实话，就是年纪一年一年老了。那么，尽管这样呢，我想我们还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工作了，就是、啊、适当的做一些工作，如果需要我的话。比方像有的角色我特别合适的，那么我再回来工作是吧，这是一个。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从前还没有尝试过的是吧，这我也特别愿意啊，这个做一个新的尝试啊，塑造出来让大家高兴的，就是为了影迷朋友们快乐。
好，童老师，我们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在荧幕上能够再次听到您熟悉的声音。谢谢您做客我们魅力人生。谢谢
谢谢您。
沉沉的迷幻发出炽热的爱，
各种样的角色是都尝试过。
我可没那么狠心，烦哪
说我这老太婆可凶了，
我什么都愿意给你。
我们分手的时候他们还会学我说再会。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